空中好朋友，欢迎继续回来这部现场，我是月月。诶，我们每次来到嘉义啊，如果想到要喂鹿的话，第一个都会先想到阿里山脚下的竹鹿园区哦，那边有很可爱的梅花鹿。在嘉义的民雄地区，其实有一个已经开了将近十多年好的一个养鹿场。这个特别的来宾呢啊，他们是一对夫妻档，我们来啊欢迎，这是来自民雄的皇家鹿园的董事长，也是这个鹿园的创办人哦，郭煌志老板，你好。
月月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董娘啦，啊，也姓郭呢。哎，欢迎我们的郭雨柔，雨柔 ，Hello。
月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哎，我记得雨柔的形象不是这样哦，怎么突然这么拘谨了？
对啊，害羞了，害羞了。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养鹿场。老板，这算是你毕业以后没多久就创业的一个农场，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哦，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嘞？
真的还蛮想不开的。因为算是对于鹿的一些某种缘分，对鹿的某种感情跟缘分，本身对他有想要去深入研究他。因为我发现鹿是算四只脚动物聚下来唯一可以再生的一个动物。
可是养鸡也可以啊。
鸡不能再生啊，
它可以一直生蛋啊。
对啊，没错。
那鹿可以再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鹿茸。它是我们鹿茸每次采收下来之后，它隔年之后它可以再重新长新的鹿茸。对，所以它的对于生长因子跟活化能力非常好。我还蛮多功课去研究它的，因为我本身读嘉义大学毕业之后，在学期间我在四年我们就持续对于鹿，包括去找一些国外内的 paper， 对于它的一些饲养方式啊跟它的习性都有去做了解。对，也有去拜访我们一些四老前辈们，去多跟他们沟通，在他们谈话之间去窃取一些资料，去收取一些资讯啊。对对对。
不过那个时候十多年前，应该养鹿的人在嘉义也还不算多，对不对？
鹿养在嘉义目前是不多，大概十来户吧。对。
哇，那你真的除了找纸本的配合，你其他都要自己摸索哎。
对啊，就不断的在修正自己的脚步。
那当初提出这个想法，家里同意吗？
还革命蛮久，因为创业初期也曾经付了400多万。
这400多万是投在哪个部分呢？
就因为鹿本身算是没有公定拍卖市场，比如说 AB 折买卖就高兴就好，跟鱼食鱼一样。它没有一个市场值，像我们比较好的公路跟比较普通的公路价差，比如说我们比较有高质量的公路，可能一只就3-4千万，然后比较普通的可能是30-40万、上百万等等。
哇，
所以它的 range 真的会让你可望而不可及耶。
哇，你这个创业的成本比其他行业高很多耶。
对，
难怪家里会革命。
压力也会很大。
哦，可是后来是怎么跟就是家人达成共识，然后他们还转而支持你呢？
就把自己的理念想法跟沟通之后，然后再不断的会修正自己的一些方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 SOP， 也是要从中去摸索，然后摸索中会知道第一个饲养的方式跟它的习性，以及它的日食料要吃多少，还有鹿的一些相关的疾病防治之类等等的。对，
我访问过一些其他创业的青年，那他们有的呢是做到现在家里都还是不认同，有的呢是直到他赚到第一桶金，家里才同意才放心。
我也差不多啊，因为我是刚好我创业初期刚好在学校跟老师做 USTAR 的计划执行，然后我们刚好那一年是103年，我拿到 USTAR 制造业全国第一名，我就是写我的创业的历程，写鹿的部分，刚好也是那个100万的及时雨，大专院校。
哦，那很棒耶。一开始买啊，会不会有一种这个鹿我要从哪里买起啊？我要买什么价位的鹿来养比较好？
对，因为像我们初期在看鹿，基本上也是 瞎猫子在乱碰乱撞，
对，
就不知道真的是也不知道它的前景，就它的 baby 下来，我们都是买 baby 回来养，然后我们不知道这次的前景好或不好，有点算是猜的模式。
确实是有一点冒险，
对对对，还蛮冒险的，很大的金额在冒险。
真的有挫折的吗？就是因为他最后还是要以他有没有长鹿茸，
对，
嘿啊，如果没有长，是不是就算失败吗？
对，我算还蛮幸运的啦，我选到了鹿，至少没有让我失望，
都有长出来。
只是他刚开始过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算适应期吧。他曾经两个礼拜不吃不喝，那我们家人很担心，还去请了家里的神明回来去鹿园里面作证，因为他不吃，我们很像小孩子在顾他，可是他不吃不喝，我们很担心他会因为这样而走掉。我觉得他是因为换个环境啊，那是心灵上的寄托也是会有了，
可能还有点怕生啊。
对啊，因为毕竟来到新的环境，他可能会有适应期，跟我们人差不多。
看人家说好像鹿是比较有灵性的动物，是不是？
对，跟我们我本身我创立这个鹿园，期间我养一只梅花鹿，我从它出生就开始抱在身边养，然后训练跟狗一样，我们都常带出去遛鹿跑步。
哦，那它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啦。
对啊。
它现在还在吗？
还在，还在。
哦，鹿的寿命大概是几年啊？
平均25年到30年。
哇，它可以陪伴的比狗狗还久啊。
对啊。
只是不好上手而已。
只是它体力很好，我们体力不好。
除了我们知道台湾特有种梅花鹿之外，还有养其他的鹿吗？
我们还有主要是养水鹿。
水鹿啊？
对，
这也是特有种吗？
是，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目前鹿科里面三个之一，三个之二啦，水鹿跟梅花鹿，还有一个是三枪。
哎，我小时候以为三枪是羊啊。
对，它是鹿科的。
听过一个笑话，那个有一个部落长老啊，他去打三枪。以前三枪啊是保育类动物，警察就说：“哎，你怎么打三枪？”他说：“没有啦，我打一枪。”他只打一枪而已。
好幽默。
所以你们有养三枪吗？
没有，它是特级的，要特许才能养。
哦，现在也是如此，是不是？
基本上水鹿、梅花鹿跟三枪它都是保育类，只是我们水鹿跟梅花鹿是保育，是野生的，野外的不能猎捕，然后我们是算圈养的，合法的圈养都还 OK。
哦，但是这三种鹿是都会有鹿茸吗？
三枪的鹿茸不会再生，其他水鹿跟梅花鹿会再生，
就这么刚好。
是的。
哦，那再来我们就要接下来问啦。如果它会一直再生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把它剪掉吗？还是割掉吗？还是哦，其实我现在想到那个画面有点害怕，不知道雨柔是不是这样想的。
不会啦，习惯就好了。
哦，习惯就好吗？
那个鹿它长在头上，它其实还有重量，那就跟我们可能像古时候我们一些古代你头戴一个很大的凤冠，它很重，那其实你把它拿掉对于它来讲也是一种舒服的方式。
可是我们自己圈养的啊，我们会帮它处理掉，看野生的也还是长得好好的啊。
它时间到会慢慢从鹿茸开始生长到它的成熟期不采收的话，它慢慢钙化，钙化之后它鹿枝会去找树干去把它撞下来，
它受不了的时候还会把它撞掉就对了。对，
而且它钙化之后它的鹿角会有攻击性，所以一般在野外看到鹿钙化的要跑。哦，因为它鹿茸是软的，鹿角是硬的，而且硬的程度它可以把你的肚皮穿破。
Oh my god。
对对对，所以一般看到野外公鹿在生气你可能就要跑了，它时速60以上。
所以所谓的鹿茸啊，因为茸听起来是那个毛茸茸的嘛，
是，
就是它表面确实是毛毛的，
有它外层有一个毛茸茸，然后是黑色的。对对对，黑色的表皮。
那老板你把它处理下来，这个过程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一般我们采茸的一些 SOP 就是我们用保定架以最人道的方式去采收鹿茸，然后采收完鹿茸就是依照消费者的他想要，第一个看要是泡酒或是研磨成粉，或是做料理等等，然后去做不同的分级。比如说像要泡酒的客群，我们就切片之后就直接泡酒瓮给他带回家， 可是以上都是待客泡制的部分。
可是啊，其实我看那个网络的那个资料是说，那个鹿茸里面啊也是分布神经的，那这样子在锯那到底要叫剪掉还是锯掉？还是
锯掉？一般我们的统称是用锯掉。
这样他们不会挣扎吗？
基本上我们采鹿茸很像在修头发跟剪指甲，因为鹿茸长到我们可以采收的时候，基本上下面是有点微硬，所以比较没有神经，
很像死皮的感觉。
对
对
对，是比较没有神经的部分。对，它的末端才是软的充血状态。所以基本上锯掉它没有什么痛的字，它只是会有听到声音会有一些害怕。
就像补牙，其实到后面那个可能已经最后阶段，只是听到那个声音还是下意识会有点恐惧。
对对，有恐。
那老板，这样我听起来应该是那个第一次锯鹿茸的鹿啊，会特别害怕。
真的，我们到后期，我们鹿只都自己跑进去笼子里面，等我们去采收。
你说比较大只的吗？
就习惯被锯的。就时间到了，
躲不掉了，才可以进去了。
习惯被锯，它时间到就噗噗噗就进去笼子里面，准备要采收了。
了解。好，那听起来呢，这个鹿一生呢会被锯脚蛮多次的哦。
对，我们是鹿茸是第二年开始采收，采收到它回去的时候，所以平均是25年以上。
25年以上，那每一年大概需要这样锯几次呢？
一次，
一年就锯一次。那都什么时候锯嘞？
在清明节4月到7月份不等。对，看他哪时候，上一年哪时候结脚下来。基本上结脚就在12月上下到1月份不等。是。
第一次锯应该心里也很怕吧？
第一次刚开始要锯，当然是会挣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锯下去，会它的一些流体会喷到全身都是，因为它整个是充血状态，它是头上充血，然后它的鹿茸的体温大概42度。然后整个我们采收下来会，我们当然是我们会有止血状态。那因为充血量，大鹿茸它充血量比较饱满，它接下来会用喷的。
Oh my god！ 就是真的有点像一个做手术的那个感觉，
算，所以我们要帮它做止血消毒的动作。
所以厉害快很准就对了。
当然当然，因为锯到手软，
会锯到手软，
因为它直径大鹿茸直径还蛮大的，大概快20公分直径以上。对对对，因为它要有钙化，所以要蛮用力在采收。
我们就是要趁它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还没钙化之前，
品质最好的时候。对
哦，然后看起来那个，我看那个照片啊，真的是蛮大的，
真的真的。
而且听说摸起来是温温的，
对。
但很神奇的是，它竟然不怎么会痛哦，那是猴类嘎仔。
对啊，
对，我们最怕它其实很痛，然后你在割的时候它哇哇叫。
对哦，基本上是不会的。对，只有新的鹿采收才会有惊吓的感觉。
这个鹿茸啊，锯下来以后啊，可以做一些我们一些鹿菜或是鹿中药的动作，而且还可以拿去比赛。
对，
就是谁呢？谁养得好？
就鹿茸的重量下去做全国性的比赛。
所以老板有得到冠军就对了。
对，在我们嘉义县是蝉联5连霸。
你连续5年？
对，就没有人突破我的鹿只的重量。
它是比重量啊。
对对对，
它不是看那个什么色泽啊，占几分。
没有，我们基本上
茂密占几分。
我们基本上是以重量下去做分区分的。
这是有什么独门的秘诀吗？
就除了基本的日食量之外，还要添加一些它所需要一些矿物质跟维生素，然后重点应该是我们蛋白质，还有一些我们的独特的一些配方，
跟他吃的东西有关。
对，日粮食的部分，
好像他们都吃草居多嘛，齁。
对，然后也需要一些微量的元素。
那在草的部分，你们跟其他养鹿场有差别吗？
基本上我们都是除了牧草以外，我们还要做青稞玉米的部分。对，然后我们算是无毒在饲养，无毒种植，然后饲养，然后做循环。
对，对，因为我突然想到你们跟以后的这个循环经济的趋势啊，有搭上呢。
有
啊，因为他们的粪便啊，排泄物可以再作为你们种植那个牧草的肥料。
对啊，就不会造成环境上的一些污染。
对，所以这个行业应该是要被大大鼓励的。哎，
嗯，对，
嗯嗯嗯嗯。那我顺便问一下好了，因为我们以前去逐鹿玩的时候，他们的鹿很多，但是他们会分，例如说有些时候的鹿啊，他特意隔开，我们人不能靠近，为什么啊？
发情期吧，对，因为公鹿在发情期会有攻击性，
嗯哼，
然后发情期大概是九月到十一月份不等。
嗯，嘿，哦，那你们也需要这样子吗？
我本身的我们园区的鹿是一个鹿是住一个套房，所以没有这个的，哦，
算是尊爵的享受啊。
对对对。
为什么不能两间一起，比如说夫妻一间？
嗯，夫妻我们鹿园不是采一夫一妻制，是一夫多妻制。对，因为我们总公鹿那因为他表现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让他娶了比较多的老婆。
哦，对啊，因为他们还可以再生鹿宝宝嘛。
对对对。
哦，那水鹿跟梅花鹿是可以交配吗？
欸，基本上是不可以，然后坊间有人做过。
哦，经验哦。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哦，啊，坊间有人尝试过。
哦，欸，那请问会长鹿茸的啊，是只有公鹿吗？母鹿会吗？
基本上也是公鹿会有鹿茸，然后我们曾经园区有一只母鹿有一个独角，嗯，它算是它的男性荷尔蒙会比较多，所以它长一只独角出来。
哦，
对
，OK OK， 對，好，那既然我们就是一直的提到这个鹿茸啊，
嗯，
像我们这种小资族啊，根本就不知道鹿茸的厉害之处啊。
嗯，
对，我们先用一点价格来吓吓大家，吓吓我自己。请问当年得冠军的鹿茸啊，大概多重？
389两。
哦，389两，这样市价大概是怎么计算的？
32两，一两以900元再去计。
哦，
30几万。
哦 ，Oh my god！ 哇，那其实你只要你一年只要产五对鹿茸，就可以成为一个年收入百万的农夫。
嗯，算是。嗯，所以我们本身定位是在精致化，我们不是在比饲养多，嗯，嘿，我们把它定位就是每一只鹿都有一定的水准。
哦，意思是你们的养鹿场比其他的规模再小一点，就是
小一点。对，
嗯，你们有几只鹿呢？
目前42头。
哦，跟其他比起来算少，我觉得42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哎。
以老一辈人来讲，不算多啊，因为还有上百只的鹿也有。
嗯，
对对，哎，可是他们的品质质量没那么大，嘿，所以我们是把它定位在说。至少200两以上，我们才有保留在园区里面。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鹿茸呢稍微一点了解啊。接下来呢，除了价值以外，就是它的妙用了。以前听到鹿茸好像是中药房比较有听到，对不对？雨柔，你认识老板以前啊，你知道鹿茸？
不知道。
那我跟你一样，
那时候应该是老人在吃的吧？
认识老板的时候，那时候看他养鹿场，你会想说是那种对外开放的鹿园吗？
嗯，老实说不是，因为我们本身他们那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饲养那个有种牧草，嗯，然后就想说这个好像废墟嘛，嗯，没有，因为就是脚，哦，马路上看过就是很多牧草，
对
对，
很不像那种对外看到整理的井然有序的那种农场，
对，因为外面就是是农场，嗯，啊，我们算是畜牧场，嗯，所以就是其实看起来会不太一样。然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想说。这个地方感觉妥当吗？对，然后就想说，我会不会来错地方？对，因为又在自己住家附近，说好像在这边生活了20几年，然后没有听过，会不会被卖掉？还蛮恐惧的，其实。
那后来，
就因为那个鹿它在长脚，它会痒，嗯，然后。就是他会一直撞或者撞击声，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直咔咔咔咔咔，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鹿在后面要不要去看，我想说会不会进去等一下就出不来
被撞飞，
啊，对，然后就带我去参观一轮之后就哦好真的是养鹿的，嗯，就啊安心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庆幸自己好像还不会被鹿拿去卖掉啊之类的。
那再进一步了解到说这个鹿茸其实是可以拿来用的之后的，
其实后来就是蛮喜欢鹿茸的，嗯，因为我从小很怕冷，嗯，那时候就是他也算是蛮照顾我们的啦，嗯，对，然后就是哎那也叫给他，他真的连寒流来嘛， 都短袖，永远的短袖长裤，就是他皇家鹿园的标配、
嗯、
然后我就是包了根肉粽，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反差很大，然后他就说你这身体太虚了不行，然后他就鹿茸就拿起来狂补，你知道吗、嗯、对，然后补就说哎，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怕冷了，因为跟我很熟的朋友都知道我极度怕冷，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大家穿个短袖加外套，我可能已经穿的那种不知道是 哪来的那个阿拉斯加来的雪人那样子，包得很紧
啊，这么怕冷啊，
我从小就很怕冷。
嗯，
对。
然后他是用什么帮你补补身体的？
哦，我们本身有就是胶囊，比较我们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常跑行程，那我们方便携带的话，就是我包包都会随身放胶囊、
嗯。
那它就是我们还有就是直接做粉状的，然后就是早上起床我们就会吃个就是一勺或两勺这样子。
传统的鹿茸是直接切片用吗？还是说泡酒再用嘞？
嗯，基本上看消费者的习性、嗯，看有些消费者习惯是泡药酒。或者是他研磨粉加一些中药下去使用。
这个胶囊是应该是你们后来研发的吧？
对。
哦、嗯，然后就拿这个来宠妻一下，就对啊。那时候可能还不是妻，就是追到雨柔了。哦，
被鹿茸拐去的。
对。因为啊，说真的，你说那个一两啊，900块啊。
嗯
老板，我们真的直接这样买来也不知道怎么弄、
嗯、
然后也贵，这个一两啊是不是就这样一点点、
嗯、对啊，一两是
你要泡酒好像也有点就是说不过去，这样
量不多还抽不出来、嗯、
好像是真的是就是我们买你其他的这个周边产品好像、
啊、来的比较有效益吧。
对，
因为至少我们把它平价化。
嗯，
对的，因为一般鹿茸给人家的概念就是它是比高单价。第二个，其二是因为我们坊间风景区的镖客比较多，没有消费者不一定会正确去选择好的鹿茸或是好的鹿产品之类的。
哎，听说有假鹿茸？
有。
对，怎么分啊？
嗯，基本上你看生鲜鹿茸，就是看它的充血状态，它整个切片下来的血丝是非常鲜红色。然后它整片的血是充满整个轮廓，那如果它有动过的鹿茸，当然是色泽会不一样、
嗯、
那是算可能是充斥一些比较刺激品的一些鹿茸。
嗯，哎，那我们用闻的出来真假吗？
会啊，现采鹿茸当然血腥会比较重、
嗯、
然后有动过或是有加工过，但是味道会不一样。
哦，其实老板，你现在算教我们看啊，我们根本也没看过鹿茸，
对、
啊，我们搞不好看到很逼真的，我们就相信他是了。
是、啊，因为一般消费者看到可能拿出来血淋淋的，可能就是真的鹿茸，
欸、就想说，哇、哦，这五亲友，
对、啊。
OK OK，、嗯、那或者是会不会有人直接去中药房贴几瓜嘿鹿茸片、
基本上中药房的鹿茸都是进口居多。对，唯独我们家的中药房是现采的，因为我本身因为养鹿的关系，我又去考中药的一些证照、
嗯、
然后也有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药房。
怎么可以这么云淡风轻的讲这么厉害的事情啊？就是哦，我本来是养鹿的，但我只是想说需要中药的专业，所以我又再去考了一张，
对、啊，
又再开了一间，就开在养鹿场里面嘛。
是的，没错。
好厉害哦！
嗯、
你们家的中药房就是用你们家的鹿茸，
对，在地的
台湾在地的水鹿。梅花鹿的鹿茸哦，
对，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至少啦，我们找你买绝对不会买错。
是的，没有错。
好，那除了可能酒嘛啊，胶囊、
嗯、
啊粉，还有没有一些周边的？是你们两个就是近年来可能也想说，因为现在好农产品都是这样，我们要发挥一些它其他的价值。
我们本身就是在鹿茸酒里面，我们有做一些衍生，
嗯、
像鹿茸酒香肠。那像我们就是使用我们自己家的鹿茸酒，然后搭配台湾的温体猪、
嗯、
然后下去泡制三天之后，然后再去灌香肠，然后做真空包装。
哎、欸，它吃起来味道是怎么样啊？
嗯，非常的香，它的有鹿茸酒的酒香，然后还猪肉本身的一些香气，因为我们算泡制蛮久的。
嗯，
对。那除了像香肠以外，我们也有做涉略在甜点的部分。
它可以加到甜点？
对对对，我们做雪 Q 饼， 我们就是用雪 Q 饼，然后加我们的鹿茸粉下去。因为像现在小朋友他们很常吃一些就是不健康的零食，对，那鹿茸它本身其实对于骨骼发展还有稳定小朋友的一些像调节免疫机能啊，还是稳定小朋友的情绪都很好。那小朋友与其吃一些就是比较不健康的零食，那就不如让他们就是多摄取，就是加减摄取一些，因为不太可能跟小朋友说哦那个东西不健康你就不要吃。那倒不如说在他们想吃跟微健康里面从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子。对，
是个明智的妈妈。而且可能有时候会排斥粉，那我把它弄成酒加到香肠里，你会吃香肠。
对，
这样也算是有补到。
对，因为香肠你在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它的酒它会带点，你会闻起来有点就是酒香，可是它其实它没有酒味。那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吃香肠，普遍小朋友很喜欢吃香肠。
对，而且你又把它做成雪 Q 饼。
对
啊，没有人会拒绝甜点饼干的。
对，我自己也没办法拒绝。
那时候做出来就觉得，哦，我真是太聪明了。我的小孩完全看不出这里面有鹿茸粉。
反正吃就对了，看到零食谁还会管它是什么。
对，好吃就对了啦。
对，先猜再说。
OK OK， 那除了这个雪 Q 饼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比较创意的发想？
我们本身有涉略在像香皂的部分，然后也有涉略在精华液。对，这是我们之后就是我们精华液有出一代跟二代，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再升级做第三代，就是 all in one 的部分。
哇，这个很危险，我是说我的钱包很危险。
不会，我很喜欢那一支精华液。
哦，了解。好，因为我们节目上我们不会提及疗效，
对，
我们讲的都是中医师或是研究出来的。
对，
那就是本身鹿茸它的这个成分，其实经过调查出来是 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吗？
鹿茸它本身如果说看你想要用在哪一个区块，那像以女生来讲，我们女生每个月我们会有月事嘛，那我们容易手脚冰冷，那月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容易就是觉得腰酸背痛，像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生过小孩子的，那像鹿茸其实对我们强身健体，它可以补充我们的元气，那像它本身修复效果很好，那对于补充钙质也很棒，所以其实对于小朋友的发展上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然后我很常就是之前我自从跟他跑行程之后，就是我们早上就顶着全妆，然后就一路到三四点。然后其实你长时间就是肌肤闷着，我们女生最容易就是长痘痘。那其实基本上你一般我自己本身我用过再怎么样好的保养品，你痘痘再怎么修复，基本上就是三四天跑不掉。对，那我们自己家的精华液修复效果真的就是让我觉得惊艳。
哦，
对
对，我们不要讲太满，反正惊艳。
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惊艳，真的是惊艳。
哇，其实你们算走很广，因为投入这个比较生技的领域，保养品的领域，哇，又是一个新的专业。
对，这也是我觉得我蛮喜欢鹿茸的一个地方，它不管是用在脸，还是我们做香皂，然后或者是做在食物上，或者是做保健区域，这个东西好有趣哦。你会在很多你就突然走在路上就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加我们东西，加我们的元素，好像很好玩哦。
对，其实灵感就是一直在生活当中找嘛。
对
对啊，你搞不好今天喝到什么就这可不可以跟我们家的这个鹿茸结合一下？
会啊，会。我们去那个台北希望广场，我们会做展售推广，然后有空档的时候我就去晃一下，看别人都在做些什么。然后那一次就是去看到那个农委会的泡面，啊，不然拿回家搞一下好了。我们旁边刚好是菜摊，然后我就用那个泡面，然后加我们的鹿茸酒。然后下去
一定好吃的啊，你台酒泡面那么好吃，鹿茸酒就是变太高级的泡面了。
真的很高级。那时候想说买个一包，然后煮一煮，大家我们两个自己吃一吃，
真的是太奢侈了你们。
结果没有，第一包没有吃到，他给我拿去做公关，就这个是自家的都认识的人，然后就拿去分，然后送这是你们家的泡面，请你们吃吃看。结果他们吃怎么那么好吃，然后就抱一堆回来，你们再拿回去煮。对，那像我们在做展售的时候，就是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就是现场，我们会煎香肠，我们会贩售嘛。那我们会旁边可能会煮一些很像蒸蛋鸡汤，就是各种就是鹿茸料理。然后客人就是有时候等，因为我们这有 几次是很多次是排很长啊，客人等久了我们也会不好意思，我们就啊，不然你们先吃一点吃一点，
大家适合
这个吃，这个是在卖的吗？哦，对，这样我也很不好意思，那个也没在卖。
我们的午餐，
对，我们的午餐都这样都分光了。
Oh my god！ 所以这是一个商机，就是以后有什么冷冻料理包什么，那个都可以。
对，我们也是有这个区域，只是毕竟我们是自己的，我们算自己创业嘛，那有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一步一步去规划。对。小金白龙婆，
丢丢丢，这个很好哈。
对，
其实哈，我们讲到那个，虽然说巨鹿龙这个动作，我们听起来会很害怕，但是我们上脸书去看，如果他们真的很害怕的话，他们不会跟老板啊，还有雨柔这么亲近。
对。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消费族群，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鹿场走走呢？
可以啊，就欢迎各位听众过来，可是要先预约。
因为人力是有限，然后跟可能其他的园区定位比较不一样齁。
对，我们采预约制，基本上是喂食秀，就是为我们有一只明星梅花鹿，对，还有跟一些鹿的一些相关资讯，还可以亲自去割草去喂，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对对对。
那你们就在民雄，就叫皇家鹿园。
嘿，是的，可以来亲子体验一下。
好 ，OK， 那就期待你们后续的好消息喽。
好的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谢谢，
好，拜拜，
拜拜。